美国再重磅挺台，专家话中共两次制裁，阿富汗混乱撤军，白宫报告推卸责任俾上届川普政府，俄罗斯起诉华日记者间谍罪，参议院两党领袖谴责，反击火箭弹袭击，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中共清明法轮人新闻称丧葬专利世界第一。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8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正在台湾访问嘅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7号透露，美国喺军事挺台上有新嘅策略，其中关键嘅方案可能会包括揾第三方对台军售。最新嘅方案可谓系对中共重要一击，请睇报道。
据美国之音嘅报道 ，McCall 表示，美方而家有两个方案，一个系评估相关领域嘅风险同埋威胁嘅等级，重新规划武器交付顺序；另一个就系寻求第三方军售支持。其他拥有类似武器嘅国家，如果得到行政许可，可以将销售转移到台湾。之前，美国承认在武器的生产上，美方对台湾军售的送达速度还可以更加快。目前挤压的订单金额超过187亿美元。在4月7号，美中战役竞争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指出，美方准备会设法令到将预订交付给沙特的鱼叉反舰导弹先送到台湾。在中共的压力下，很多国家还未实现对台湾的军售做法。而在当下，相关措施迫在眉睫。美国之音指出，从一方面来讲，武器有助于加强威慑，但是仍然有部分人士认为台湾需要美军进驻来吓咗中共。日前蔡英文和麦卡锡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中共连续发出威胁，而外界亦都在度关注中共到底会制出乜嘢嘅报复措施。结果是中共除了做了一些常态的军事动作之外，就是在4月7号蔡英文返台之际，宣布制裁台湾驻美国代表萧美琴。中共国台办话，禁止萧美琴和家人进入大陆、港、澳地区，禁止他的金主、关联企业和大陆组织、个人合作，还称将会终身追责。而萧美琴发推文打趣地话，哇，中共又制裁我啦，这个已经是第二次。有不少的网民纷纷点赞话，这个是你的荣耀。如果中共嬲了，那一定是做了好事。还有网友嘲笑话，唔通收集10次的同类制裁会有奖品？对此，日本学者产经新闻驻台北支局长池坂明夫4月7号在脸书发文话，这个这么荒腔走板的制裁内容不单止好笑，这个还显示了中共已经是黔驴技穷。他表示，第一，如果站在中共的角度非要制裁的话，更应该制裁的对象是对中共伤害最大的蔡英文本人，萧美琴只是一个帮手，做法既不符合常理，亦都不服众。其次，萧美琴去年已经被制裁了一次，早就已经被禁止踏入中国领土，这一次只不过是重复了。况且萧美琴亦都没有去中国的打算，所以说这一项制裁是毫无意义。第三，禁止萧美琴本人入境尚可理解，但为什么连他的家属亦都要禁止？这种连坐是基于什么道理，令人费解。当年宋美龄是顽固的反共分子，但她的亲姐姐宋庆龄早就投奔了共产党，是毛泽东的座上宾。按照这个逻辑，当年制裁了妹妹，不是就应该将姐姐也都驱逐出境才对吗？第四，禁止中国的企业和个人和萧美琴的金主合作，但是关于金主的定义并不明确。萧美琴现在领的薪水是外交部的，不知道外交部长算不算是他的金主，给他薪水的台湾全体公民算不算是他的金主。池坂明夫指出，古往今来的所谓制裁一定是要给对方觉得难受才有效果。如果对方对制裁毫无感觉， 咁呢一个制裁就系一个笑话。佢话呢一次睇嚟中共其实并冇将事情闹大，所以随便搞一两个动作表示一下不满，就系想咁样蒙混过关。评论人士何旭告诉希望之星，中共政府同埋国际社会越来越脱钩，而家已经缺乏针对外界制裁嘅筹码，但系喺呢一种关键问题上，又唔想咁轻易咁服输，所以只好连续两次制裁同一个人。咁样嘅做法已经能够睇出中共政府嘅底气，而家系越来越少，外强中干。
美国拜登政府4月7号被迫公布一份机密报告大纲，并将2021年8月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混乱情形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前总统川普，指责他虽然和塔利班达成协议，但未能制定后续计划。请睇报道。
路透社报道，这份拜登政府公布的报告大纲是由国务院和国防部撰写的最高机密检视报告，并提交国会。这份文件激起了共和党的议员的愤怒。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Michael McCaul 强烈批评拜登政府，他在声明中表示是拜登下令撤军，应该对规划和执行方面的巨大失败负责。McCaul 称他多次威胁国务院和国防部交出已经在去年完成的检视报告，终于迫使拜登政府将报告提交给国会。报告大纲中说，在前总统创造的条件下，令到拜登总统执行阿富汗撤军的选择严重受限。即将卸任的政府没有提供该如何进行最后撤军或撤离美国人或阿富汗盟友的计划。这份文件中承认，美国政府从撤军中吸取了教训，如果不在稳定的安全环境中，宁愿选择过于积极沟通，亦都不愿意冒险犯错。这份长达12页的报告大纲亦都将混乱撤军的部分责任归咎于有缺陷的美国情报和军事评估，批评这些评估未能够预见塔利班接管的速度，并预测阿富汗安全部队将掌控喀布尔。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时候组织混乱，引发了人民对拜登的领导能力、美国情报质量以及美国人对人权的承诺的质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对此在白宫简报会上说，过渡很重要，这个是这里吸取的第一个教训，而即将上任的政府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这样的教训。当被追问拜登是否对喀布尔机场混乱负有任何责任的时候，科比回答说，作为总司令，他承担了对他下达的命令的责任。
两家俄罗斯新闻机构4月7号报道，克里姆林宫已经判处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格什科维奇入狱，并且指控他在俄国从事间谍活动。目前这名记者已经遭到俄国联邦安全局的正式起诉。请看报道。
根据塔斯社的讲法，美国的记者否认俄方对他的任何指控，并宣布他在俄国从事的是新闻工作。最新的消息是，这一宗案件会面临漫长而秘密的俄国司法程序，与这一宗案情相关的更多要素都被视为机密。在3月29日，31岁的格什科维奇在叶卡捷琳堡遭到了逮捕，罪名是试图获取有关俄国武器工厂的机密信息。《华尔街日报》否认了这些指控。4月7号，美国参议院发布了罕见的两党声明，要求俄国立即释放美国记者。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表示，强烈谴责对美国公民和华尔街日报记者艾文格什科维奇的错误拘留，并要求立即释放这一位国际知名人士、受人尊敬的独立记者。他们强调，从事新闻业不是犯罪，我们要求毫无根据、捏造的指控被撤销，他应该立即被释放。在一日之前，美国驻俄大使和俄国高级外交官进行了未公开的会面谈判，而代表美国被关押公民的律师表示，这个星期他和当事人有过接触，目前美国记者的身体状况健康， 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力支持。俄国新闻机构指出，莫斯科一家法院将会在这个月的18号举行相关案件的听证会，届时当事人将会出庭。
4月7号凌晨，以色列军队袭击了黎巴嫩和加沙地带，以此对前一日遭到的火箭弹袭击进行反击。请睇报道。
以色列4月6号遭受34枚火箭弹攻击，其中25枚火箭弹被防空系统拦截。以色列军方将矛头指向了伊斯兰组织哈马斯，这个是2006年至今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以色列表示，其喷气式战机击中了10个目标，包括哈马斯集团的地下隧道以及制造武器的基地。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凌晨的4点左右，以色列军方袭击了黎巴嫩南部三处哈巴斯的基础设施。4月7号上午，在现场的一名黎巴嫩民防组织成员说，没人员伤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结束了一场安全内阁会议后说，以色列今晚以及以后的反应将使到我们的敌人付出重大代价。当以色列的喷气式战机袭击加沙的时候，哈马斯发射了火箭作为回应。以色列目前仲未有严重的伤亡报告。虽然以色列将4月6号的袭击归咎于哈马斯，但安全专家表示，真主党作为强大的什叶派组织，一定是同意了这个举动。以色列前军情局局长克曼在推特上表示，这个不是真主党发射的火箭，但很难相信真主党不知道。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说，他们一直都在跟各方接触，并说双方都表明不寻求战争，但局势有升级的风险。一位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以色列的行动目前已经结束。美国国务院谴责从黎巴嫩发射的火箭弹，以及先前从加沙发动的袭击，并说以色列有权进行自卫。但是美国亦都对阿哈萨清真寺的情况表示关切。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内部争论不会阻止我们随时随地地对他们采取行动，我们所有人都无一例外的团结一致。人们担心在以巴暴力事件升级的一年后，对抗可能会进一步升级。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议，讨论了这一场危机。
清明节已经过去，中共官方发出所谓喜讯，称中国殡葬专利全球第一，遭到网民嘲讽，网友纷纷表示已经被政府雷倒。请睇报道。
根据官媒的讲法，截止2023年的3月，中国的殡葬类专利数量超过了9300个，其中棺材相关1911条，墓碑相关的有2146条，骨灰盒相关的4291条，数量稳居世界第一。对此，有公众号在新浪财经频道贴文嘲讽称，看来我们虽然在光刻机、晶片以及圆珠笔芯的滚珠等方面暂时落后，但至少通过殡葬领域翻回一局。在这一方面，我们是超级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中国的殡葬专利数量世界第一的宣传，对于因为疫情造成的严重打击的民众来讲，构成了更加难过的心理压力。有家属表示，对应到现实中情况更加惨重，而且还有经济上的打击。一个网友举例称，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教授去世，火化后他的仔发现殡仪馆里头的骨灰盒最便宜的一个都要7000元。今年3月底，一则有关男子私自将父亲的骨灰撒入大海被捉的新闻登上热搜。据报道，福建的一名男子父亲过世，男子遵照父亲的遗愿将其骨灰撒入大海，但因为男子私自将骨灰撒入大海违反了相关规定，被罚款20000元。有观点认为，在疫情肆虐、生灵涂炭的情况下，中共政府宣传丧葬领域的世界第一做法令人发指。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中国5000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三皇五帝嘅远古到富丽堂皇嘅盛唐，从两宋嘅繁华到大清嘅优雅，呢个系一幅充满神话传说同英雄史诗嘅画卷。勇气同牺牲，正直同忠诚，善良同美德，灿若星辰嘅故事将5000文明传承。不幸嘅系，喺过去嘅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将传统嘅信仰连根拔起，使5000年神传文化嘅遗产几近毁灭。现在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嘅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嘅交响乐，栩栩如生嘅动态天幕，同埋巧夺天工嘅传统服饰，演绎住古往今来嘅故事，开创住今日嘅文艺复兴。神韵演出即将喺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仲有一个好消息，为咗令中国人了解自己嘅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30%优惠票价，仅限100蚊及以下票区。呢个优惠目前只系适用于加州同埋波士顿地区嘅演出。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即可购票，热线号码系888-874-6938。剧院同网络购票将唔提供呢个优惠。